第九集。进来吧，看不到他的。妹妹说，显然牵着母亲的手。接着格里高尔听见这两个弱女子在挪动那个实在笨重的旧柜子，也听见妹妹不顾母亲的告诫，老想承担大部分的工作。母亲则担心妹妹会过度劳累。他们搬得很慢，大概过了15分钟，母亲说还是把柜子留在这儿算了。一来柜子太重，在父亲回来之前搬不走，若留在房间中央就会堵住格里高尔所有的路。二来也根本无法确定把家具搬走是否真帮了格里高尔的忙。母亲觉得情形正好相反，看到那空空的墙壁让她心里难受。格里高尔难道不会也有同感吗？毕竟他早已习惯了这些家具，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不免觉得孤单。而且这样一来，母亲小声地做了结论，几乎像在耳语。他并不知道格里高尔此刻究竟在哪儿，也深信他听不懂他说的话，但似乎连讲话的声响都不愿让他听见。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岂不像是借着搬走家具来表示我们对他不抱任何好转的希望了，狠心地任由他自生自灭。我认为最好是保持原样，这样一来，格里高尔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时才会觉得一切不曾改变，也就更容易忘记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听了母亲这番话，格里高尔明白，这两个月来不曾与人交谈，加上生活单调，他多半是神志不清了。否则他怎会希望把房间腾空啊？难道他真想让人把这间摆着祖传家具的舒适房间变成一个洞穴吗？在洞穴里，他固然能通行无阻四处爬行，但也得迅速彻底地忘记自己身为人类的过去。此刻他已经差点忘记了，是母亲的声音唤醒了他，这声音他好久不曾听见。什么也不该搬走，一切都得维持原状，他不能缺少家具对他产生的良好影响。如果说家具妨碍了他漫无目的地到处爬行，那也算不上损失，而是一大优点。可惜妹妹的看法不同，说到和格里高尔有关的事儿，她已经习惯了在父母面前摆出专家的姿态。当然她这么做也不无道理，所以此刻面对母亲的建议，妹妹偏要坚持己见。原先她只打算搬走柜子和书桌，现在则想搬走所有家具，仅留下那张不可或缺的长沙发。她之所以想这么做，当然不只是出于孩子气的执拗和近来意外赢得的自信，而是确实看出了格里高尔需要宽敞的空间来爬行，那些家具又似乎根本用不到。不过，喜好幻想的少女情怀也起了一点作用，这种情怀一触即发。此刻格雷特在这种情绪的牵引下，想把格里高尔的情况变得更吓人，以便能替他做更多事情。因为除了格雷特之外，大概没有人敢进到一个四壁空空如也、由怪虫格里高尔所独占的房间。因此，他不容许母亲动摇他的决心，而母亲在这间房里也由于不安而显得缺乏自信，旋即不再作声，尽力帮忙妹妹把柜子搬出去。
万不得已时，格里高尔可以不要这个柜子，但书桌非留下不可。
母女两人才气喘吁吁地推着柜子出了房门，格里高尔就从沙发下探出头来，想看看该如何谨慎而周全地出手干预。不巧的是，偏偏是母亲先回来，格雷特还在隔壁房间里，独自抱住那个柜子，将之摇来晃去，却无法移动分毫。母亲没看惯格里高尔的样子，说不定会吓出病来，于是格里高尔慌忙后退到沙发的另一头，但已阻止不了床单前端微微晃动而引起母亲的注意。他停下脚步，静立片刻，然后回到格雷特那儿去。尽管格里高尔一再告诉自己，事情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是挪动几件家具罢了，但也不得不承认，母女两人这样走来走去，轻声呼唤，再加上家具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就像一场大混乱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紧紧缩着头和脚，身体贴地，不由得对自己说，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要把他的房间清空，拿走他心爱的一切。装着钢丝锯和其他工具的柜子已经被搬出去，
此刻他们正在挪动那张已牢牢陷入地板中的书桌，他读商学院、中学，甚至小学时都在那张书桌前做功课，此时他再也无暇细细体会母女两人的一片好意。况且他几乎忘了他们还在，因为他们筋疲力尽，不再作声，只剩下沉重的脚步声。于是他钻了出来，母女两人正在隔壁房里倚着那张书桌稍作休息，四度变换方向，不知道该先抢救哪一样。他看见那张一身皮草的侍女画像醒目地挂在几乎已经空无一物的墙上，便急忙爬上去紧贴着玻璃，玻璃吸住了他，他热乎乎的肚子觉得很舒服。至少格里高尔此刻完全遮住的这幅画谁也拿不走吧。他把头转向客厅的门，想看着母女两人回来。他们只休息了一会儿就回来了。格雷特以手臂环住母亲，几乎像是抱着他走。现在我们该搬哪一样呢？格雷特边说边环顾四周，顿时与在墙上的格里高尔四目相接。大概是因为母亲在场，他力持镇定，转过脸去面向母亲，想防止母亲四处张望。格雷特来不及多想，颤抖着声音说：来，我们先回客厅一下，好不好？格里高尔很清楚格雷特的用意，他想把母亲带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把格里高尔从墙上赶走。
哼，尽管试试看。
他趴在画上，宁可扑上格雷特的脸，也不把画交出去。可是格雷特的话反而让母亲不安，他走到一旁，瞥见印花壁纸上那个巨大的褐色斑点，还没意识到他看见的是格里高尔，就用沙哑的声音喊道：
哦，天哪，哦，天哪。
他张开双臂，仿佛彻底绝望，倒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
格里高尔，你……
妹妹抡起拳头，恶狠狠地看着他。自从他变形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对他说话。他跑到隔壁房间，想去拿瓶精油帮助晕过去的母亲醒过来。格里高尔也想帮忙，要抢救那幅画有的是时间，但他已牢牢粘在玻璃上，得使劲儿才能挣脱。接着他也跑到隔壁房间去，以为能给妹妹出点主意，就像从前一样，结果却只能无所事事地站在他的身后。妹妹在瓶瓶罐罐中翻找，一转身又吓了一跳，一个瓶子掉在地上摔破了，碎片划破了格里高尔的脸，某种具有腐蚀性的药水流淌在他身边。于是格雷特不再逗留，尽他所能地拿了一堆小药瓶跑到母亲那儿去，脚一踢关上了门。就这样，格里高尔和母亲分处两世，由于他的错，母亲也许生命垂危，妹妹必须待在母亲身边，如果不想吓跑她，她就不能开门。此时除了等待，别无他法。受到自责和忧虑的煎熬，他开始在墙壁、家具和天花板上爬来爬去，最后觉得整个房间绕着他旋转起来。在绝望之中，他跌落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